想要掌握即时市场观点吗？订阅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每天不到17元，你将享有专人整理的每月读书会、配息热点分析以及热门主题解答困惑。不论你想通过基金、ETF、美股或台股打造你的现金流收入，我们都能为您提供支持。点选资讯栏的订阅连结，了解更多。让我陪你一起投资理财。想要掌握即时市场观点吗？订阅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每天不到17元，你将享有专人整理的每月读书会、配息热点分析以及热门主题解答困惑。不论你想通过基金、ETF、美股或台股打造你的现金流收入，我们都能为您提供支持。点选资讯栏的订阅连结，了解更多。让我陪你一起投资理财。各位亲爱的学员以及听友们，大家中午好、下午好、晚上好。今天是2023年1月17日周二的时间，那今天其实也是这个台股这个即将封关这个开盘的最后一天，然后就进入到1月30日周一的时候才这个新的一个年度的一个开盘。哇，这次可以休好久哦，光从这个你看现在才17，然后礼拜五也才二十几啊，十八、十九、二十就开始休了，对不对？周五齁，然后真的很长欸，大家其实应该过往的记忆很少休这么长的时间，好好的休息一下齁。我刚才在直播前跟我们的这个学员发一个简短的一个文字，提到了说其实2023年其实真的是机会的一年，我们从景气周期来看，可是机会到来你必须要具备，你一定要采取行动。那采取行动的过程当中，其实你就需要有好的体力啦，好的脑袋。所以呢，这你不管你是休9天、10天，或者是5天，其实都算是不错的一个休息时间哈。你也不用去管这个太多的这个工作上的事，老板也不会在这个时候吵你吧？应该不会吧？哦，在过年期间会吵你的老板哦，你可能要小心一点，就可能他不是那么重视员工的。其实有时候我常常讲这样，你真的可以在工作时间把所有的事情做好，那你自己的时间就是自己的时间。我觉得你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其实我觉得那才是真正有工作效率的人。我们过去常被说就是加班，就是好像是我那个年代说加班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工作习惯，可是说实在，有时候你如果工作做完了，其实你在当你有加班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大概8个小时、10个小时里面，可能有更多的时间其实是在偷懒的，因为你觉得反正你时间很长，不见得工作效率是更好的。所以呢，基本上就是要告诉各位，就是这段时间就是休息啦。休息的意思不是说你就是睡觉，你可以去做任何跟你现在做的事情没关，放空，把你的思绪去放到另外一个地方。如果是山林间也 OK， 你要去山上住个2-3天也 OK， 那你要跟家人相处，去把你的思绪换到另外一个场景也 OK。 无论如何，真的建议大家这段时间做这件事，因为接下来开年之后有太多的好事要发生了，有太多的好事要发生，要处理的也处理一下。像有位朋友就是这个去处理一下，可能比如说过年后要准备要开刀啊，这些都是好事，我觉得都是好事。因为你就是你可能放很久的一些事情，放到它发炎了，放到它这个该处理了，你还不处理，所以这段时间处理一下嘛。我们讲春天嘛，之前有跟各位提过，春天就是开始播种，也是开始要采取行动的时候。冬天让你稍微反省检讨一下，春天慢慢接近的时候就是开始要采取行动了。 那所以今天要跟各位呢，在这个收官前跟各位聊的主题是强转弱，弱转强，这个是什么，在讲什么，什么逻辑呢？我本来下的一个标题是说，这一年年初强，开年之后，就过完年之后，如果它是强的，1月份、2月份、3月份是强的，那有可能2023年一整年都很强。但是我觉得这样子好像有点过度极端，我怕有一些这种开放式的直播会让 有些人会误解，过度乐观，所以我改了一下主题，叫强转弱。2022年是强的，跟2022年是弱的，可能在2023年它可能会变强。所以呢，这个逻辑跟各位讲是什么原因。那有三个产业其实就是强转弱，我讲强转弱，那你要知道什么哪些产业弱转强。就是我跟我们的学员说，我们在这周过年前会录一集讲美股的，因为过年期间亚股基本上都休市嘛，重要的 A 股休市，台股休市，那你要做交易也交易不了，你只要是在境内的平台做交易的，都所有的东西都在休假，你也没有办法交易，就只能眼巴巴的看着它。所以如果你今天有一些想要资金台股，想要稍微抽离的，想要稍微落袋为安的，趁现在还有一点嘛，还有一点机会。所以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利用这个休息的时间，我们来看美股。所以我今天讲的这个不要是着重在美股，那可不可以对应到台股？当然也可以啊，因为我们跟美股的联动性非常强。所以呢，在讲这个的同时，其实可不可以呼应到人生呢？强转弱，弱转强，我觉得也可以。基本上如果你觉得你2022年其实有点弱，就是说各方面啊，工作、人际关系、职场，还有你的财富或各方面，可能2023年应该你有机会转强。那2022年强的，你很强势的，你2023年可能要稍微谨慎保守一点，不要过度乐观，因为可能会幸灾乐祸。这样有没有一点在诅咒别人？没有啦，我不是在诅咒别人的意思。我跟各位讲，我前阵子跟一个这个工程做工程的一个大哥，他应该比我老吧，就是他跟我提到他2021年真的很强，因为他的工程就是那些厂商厂办的工程，就是像比如说台中的美光设厂这些的，就是他的工程是这类的。他说2021、2022真的很强，强到他工作忙到2022年都很忙啊，到2022年底他也很忙，忙着在干嘛？因为生意很好嘛，所以他就很多应酬在2022年底。可是他说的看法是2023年他其实是觉得是看不好的，可是他的看不好不是2023年年初哦，他的看不好是下半年或者是2024年哦，他觉得他这个产业会不好了。因为所有的大家其实从这两天像台积电像联电的法说会都特别都讲到他们的资本支出在减少，那产能呢，联电最近的法说会也提到他的产能利用率是77%，今年降到70%预期啦。所以产能利用率降到70%就代表没有那么多的订单嘛，库存太多。所以这件事情呢，都其实都在告诉我们，其实很多企业他减少投资减少资本支出，他就呼应到我刚刚讲我那位大哥朋友的话，就是他就是没有盖厂房的需求了嘛，就不会再扩厂。所以他在2022年该赚到的该得到的都2022年都得到，可是他对2023年是悲观的，甚至2024年，因为他没有案子了，2023年之后他没有案子了，没有新的案子了。所以我跟各位讲强转弱，弱转强，这个道理会在2023年发生。所以你也不要羡慕2022年很好的人，因为你可能2023年人家会羡慕你。如果你2022年很好的，你也不要摇摆，因为基本上2023年你可能会踩到铁板。好，那我要讲就是说为什么一个逻辑，我们常常讲我们这个景气三面相。那景气三面相里面呢，其实在第一季里面我们看资金面，因为没有基本面嘛，第一季通常是淡季嘛，没有基本面，也没有所谓的信心面，因为大家都在休息了，所以不太会有信心在这段时间。 比较没有参考价值，所以资金面往哪边走，通常过往的经验，你年初开年抢，我们常常讲，最近我有去一些职场演讲，其实他们都很重视开门红这件事情。什么叫开门红？就是我一开始开张的时候，我一定，比如说你做业务的，我一定就是要有业绩，这象征的我一整年会很好。如果你一开店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有很多客户来，它也象征你第一这个今年一整年2023年一整年会很好，所以这就是所谓的你年初好，2023年一整年基本上会好的几率是比较高的。那所以呢，为什么？因为就是资金，资金如果在今年在第一月份或者第一季的时候他特别青睐的资金，通常也代表他在去年是比较弱势的。因为我资金，你去想嘛，我没有基本面也没有信心面的加持之下，我当然只能从这些跌多的市场去加嘛，因为它相对安全，相对有反弹的机会。这就是我要跟各位讲2023年今年的定调，就是强转弱，弱转强的一个逻辑。所以今年的年初会好的，通常在今年的表现通常也不会太差。那什么哪三个产业绩效反转呢？其实我要讲的其实是2022年好的就会很摇摆的这个产业，有可能2023年表现会不好。第一名呢，当然就是我们的能源啦， Energy。 Energy 呢是所有在去年的 Performance 里面呢， S&P500， 我讲 S&P500 里面的 Energy 这个产业，大概它的绩效有 65.7% 的一个涨幅。这个2021年也是很好， 2021 年它有 54.6% 的涨幅。所以基本上呢，在2023年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大家看不到数据没关系，那我们的订阅学员我们会在这个最近会录，我会录一集美股，因为我们接下来会比较 focus 一些在美股身上。今年的能源到目前为止呢， year to day 呢，大部分的这个能源呢也都是比较偏弱的，比较偏弱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基本上这个其实你会看，你去看啦，你去看比较明显，其实很多的像这个雪佛龙，它就今年以来目前为止跌了 1.07%， 当然也是有涨的啦，也是有涨的，但是就是比较平均来讲，它就比较弱一点，今年年初。那第二个，这个我讲一个我想想看我讲一个什么呢，好，我讲一个相对的好了，相对在去年比较弱的会是什么呢？当然就是像这个消费，这个非必需消费了。那非必需消费里面呢，其实它大概是去年负 37% 左右，一整年负 37%， 平均 S&P500 平均哦，加总平均是负 18.1， 所以它是比大盘平均还要弱，负 37.0。 那现在呢， year to day 就是到目前为止 这类型的所谓非必需消费， Amazon 是反弹了 16.81%， 那 Tesla 最近有反弹，可是 year to day 就今年以来它是负的 0.63。 那像 GM 这个通用汽车是上涨了 8.53%， 还有像这个家庭家用的一些设备也有 4% 以上的涨幅，像星巴克也涨了 8.1% 今年以来。那今年以来就是指1月1号到现在哦，2023年1月1号现在是1月13嘛，也更正一下，1月17。所以跟油相对来比，其实这个过去弱的，我举了一个例子，到目前为止它很强。那第二个强的在2022年是什么？公用事业啦。第三个呢，第三个就是必须消费比较强。所以你会看到除了能源之外，2022年比较抗跌比较强的是像公用事业，大概是 1.6% 的涨幅2022年。那在这个必须消费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的，但是负的 0.6% 的一个跌幅，是不是跟对比 S&P500 去年一整年负 18.1%， 是不是相对抗跌？ 所以这两个这几个产业防御，就2022年在讲防御这件事情，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次了，你要布局一些防御的产业2022年，可是2023年景气的周期的循环已经开始慢慢要进入一个拐点了，在下半年，所以 你的思维不要再放在2022年了，那要怎么做，欢迎大家来上课好不好，加入我们的订阅行列，点选 Mr. Bus 的赞助方案，或者是我的网校 school.happytoberich.com 的这个付费订阅的专案，可以了解更多。好，再讲回来，这两个产业，公用事业跟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公用事业 year to date 到目前为止 S&P500 大概像这个公用事业好像要讲一个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其实不多啦，像这个跌幅比较多的是 PCG PG&E、也是公用事业的一个大厂，但是应该一般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是没关系啦，反正公用事业的定义就是讲比如说政府机构的一些基础建设啦，相关的一些基础建设，你把它定位成基础建设这样的一个概念，大概都是平均是负的 2.28 跟正的 1% 上下左右的一个涨跌幅的一个空间，所以跟我刚刚念到的非必需消费是不是有很大的不同呢？所以 这公用事业刚刚另外一个讲的是这个这个食品饮料业，像食品饮料类像可口可乐、百事可乐，这个大家就知道 year to day 的部分，今年的2023年1月1号到1月17日呢是负的 3.43%， 可口可乐是负的 3.43%， 百事可乐是负的 3%， 那沃尔玛是涨了 2.47%， Costco 是涨了 6.3%， 所以呢从这边呢跟各位讲的是什么，就是说其实在反转了，强转弱弱转强，可能在这三个产业，因为其实过去2022年因为其实是景气大强力升息所带来的这个把这个资金抽离市场，所以让这些防御型的包含能源呢都上涨了，通膨带来能源的上涨，然后这个公用事业跟这个必需性的消费都是属于防御类型的产业，反而在一月到现在反而就表现得比较弱一点，这代表的是什么，回头我刚刚讲最前面一月份到三月份是资金在带动整个市场，所以资金往哪边流，当然往跌多的地方流了，不是吗？所以呢像我再举个例，像这个 Meta 就是脸书，在今年一月到现在涨了 13.83%， 这代表什么，资金往2022年跌升的，在近期就是他看到他跌升，可是就是基本上这些跌升的产业，可是它不见得体质是不好的一些产业，它就在近期的反弹力道就比较大，所以呢强转弱弱转强什么逻辑呢，一方面是资金带动的逻辑，这个资金钱是没有钱是不管你这个公司产业本身到底好不好的，它管的是哪边低，水往低处流嘛，哪边低我就往哪边逢低去买进，哪边高我就从哪边去逢低去减嘛，反正我已经去年赚到了，所以呢刚刚提到三个产业，能源、工业、公用事业跟这个还有一个叫什么呢，必须消费，这个是去年相对 S&P500 平均大盘呢是比较涨多或者是跌少的三个产业，绩效有可能在今年会反转，那相对呢相反的嘛，绩效去年不好的今年就可能会反转，是哪些呢，我刚刚举例的非必需消费还有其他的啊，就容许我们只给付费订阅学员，他们才是不是，他们 是努力认真学习的一群好学生，所以我要多跟他们讲一些，在过年期间，那我会把这个表格图表给大家看，还有工具在哪里网站，所以这个是订阅学员可以在过年期间，那我也终于可以稍微喘一口气，就是我可能原则上是希望，因为台股休息了嘛，然后我可能原则上今天是周几啊？周二， 因为是封关了嘛，所以周三周四然后就放假了，我可能就跟着 台股休息，直播也会暂停、哦、直播也会暂停，但是我会用其他的方式，文字啊，或如果真的有很重要的讯息，比如说财报公布发生什么事情，我可能再开个直播来跟各位讲，就是比较这段时间我也跟着休息，我休息的时间可能稍微长了一点点、哦、跟着台股休息稍微长一点点， 没办法，这是我的权利啊，对不对？我的意我可以这个嘛、哦、就是该完成的都已经跟各位事先交代，但是我们在这段时间还是不会不、哦、尽量不打扰大家休息，所以如果真的有万一有一些重要的事情，或者是我觉得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赶快跟各位讲的、哦、我就会再开一下直播、哦、但是原则上接下来中午就不打扰大家的角度、嗯、如果你真的觉得中午还是需要的话，这两天啊周四之前、哦、还是需要我直播，那你就跟我反映一下啦，如果真的很多人觉得这两天我还是要直播一下，那我就继续直播啦，要不然大家真的慢慢的进入到休息的心态好不好，好好的犒赏一下自己、哦、这个假期得来不易好不好。 OK， 这里是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给你及时操作观点，关注并订阅我，陪你一起投资理财。接下来进入到2023年1月17日周二的全球市场盘势轻松聊。好，那在风险指标部分呢，因为在这个周一是美国的马丁路德纪念日休市，所以基本上很多数据都没有新的数据。那在近月 VIX 恐慌指数是 19.76， 其实是稍微往下走。那VIX 恐慌指数就是大概在18上下，那十年期美债殖利率大概 3.5 左右，那当然是美股休市没有太多的波动，那美股也没有这个资讯。那、嗯、接下来当然就是这个这周就是之前有跟各位提过，市场会关注在日币的一个状况，日本央行的一个动作。那欧股其实是上涨的，那上涨的原因当然就是因为整体的这个这个中国的这个解封，然后通膨的问题下降，所以在这个泛欧600上涨 0.46%， 德发英分别上涨 0.31 0.28 跟 0.2 个百分点。那在雅股、哦、那当然就是虽然上涨、哦、可是仍然是有一些些的像今天就应该会普遍有一些 不想爆股过年的一些卖压了、哦、那在周一的时候台湾加权指数是上涨了 0.69%， 可是成交量没有特别的放大。那相对的呢 A 股就这个因为货币又再次的宽松的一个消息呢，带来了上证指数上涨了 1.01%来站上了3200，那目前看起来还没有跌破3200。不过呢 A 股也即将在周五就最后一天的就要封关了，所以基本上 A 股应该也不太会有什么太大的波动。不过应该 A 股也不叫不会有人爆股过年，我指的是 A 股的股民们。那可不可以为站上3200以及过完年有没有开门红，这个都是我们可以观察的重点。创业板、哦、就是他们的类似像科技板纳斯达克的概念、哦、创业板是上涨 1.86%， 那香港恒生是小跌 0.11%、哦、那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时间是12点23分，目前台湾加权指数呢是先跌后涨，目前是小涨了13点、哦、上涨幅度是 0.09%，不过还是没有机会在过年前站上15000。那台积电是下跌 0.4% 来到503块。那今天应该是金融股、哦、这个反弹的力道是比较明显的、哦、那柜买指数是上涨 0.38%。那这个恒生指数目前是下跌 1.01%， 恒生科技是下跌 0.64%， 上证指数是下跌 0.05%， 来到3219、哦、那刚刚有提到其实 上证3200是有压力的、哦、是一个压力，那基本上应该会有一些卖压、哦、所以这个小跌幅其实也不意外。日经25呢是上涨了 1.26%、哦、所以其实是亚洲股市里面稍微一枝独秀的，是因为日元升值的受惠预期受惠吗？诶，这个可能要观察一下、哦、那南韩综合指数是下跌 0.59%， 新加坡海峡是下跌 0.09%， 目前 S&P 跟纳斯达克期货盘是下跌的，跌了 0.33% 到 0.53%。 好，那我们接下来因为能源就美股休市，金价休市，所以真的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消息，都在感觉你会觉得那个连市场都在休息的感觉，真的啦，你的心态可以慢慢调整休息啊。如果你现在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忙完，你要检讨了，你要检讨了，代表你的事情都堆到后面，是不是？你的时间管理是不是可以在2023年稍微再优化一下呢？有可以跟我讨论啊，时间管理的部分，可以跟我讨论。OK， 那怎么讨论？到我们的聊天客服，网校的聊天客服。那在汇市的部分呢，美元指数大概是因为日元升值，欧元也有一点升值的压力，所以美元指数来到 102.1812 左右，那基本上就是美元稍微偏弱。那美元兑换台币是 30.33， 美元兑换人民币是 6.7326， 因为昨天人民币又出现了一些宽松的一些动作。那在美元兑换日元是 128.49， 已经跌破了130，就日元升值。所以整体呢，你会看到是不是已经慢慢的有一种味道要嗅出来，美元开始要偏弱，非美元的货币开始要走强的那种感觉。那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当然除了美股市场之外，你就可以开始关注其他的非美市场的不管是股或者是债。那像债券就是我刚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强转弱，弱转强。今年的一开始一月份，债券其实资金是全面流入，而且是这个整体的绩效是走强的，资金也是流入债市，所以这也代表一个可能性，今年债市真的会是债优于股的几率是非常高的。所以呢，今天用逻辑跟各位来做一个2023年的旧历年前的一个给各位一个练习的空间。好，那有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咯。这里是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给你及时操作观点，关注并订阅我，陪你一起投资理财，我们下集见，拜拜。